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当我们的崇拜主席读完诗篇35篇，牧师就走上讲台，对着会众说：你们从前来到湾区是要寻见什么呢？是要寻见那些大公司吗？是的，这里有很多大的公司，有这个 Facebook，有这个 Amazon， 有那个苹果，还有特斯拉，这些都是很大的公司。你们从前来到湾区是要寻见什么呢？是要赚更多的钱吗？是的，湾区这里可以赚到很多的钱。湾区所在的加州在2023年的时候，据美国的一个经济局统计，这个 GDP 已经达到3.9万亿，也就是说是继美国、中国、德国、日本之后，可以排到全球，按国家来算可以排到第五位。而且如果你在米尔皮塔斯工作的话，米尔皮塔斯的人均家庭收入中位数是16.9万一年的年收入，在中国或者在香港来说的话，都是超过100万的年薪。那你从前来到湾区到底是要寻找什么呢？是要为儿女寻找好的大学吗？也是的，这里有很多很好的大学，有斯坦福，有加州伯克利大学，还有呢，这里有个圣克拉拉大学，都是非常好的大学。那我们到底来湾区是要寻见什么呢？既然湾区有这么多大的公司，可以赚这么多的钱，还有很多很好的学校，你为什么还要来到佳音教会呢？我们总是有一些东西是这个好的经济、好的大学，是那些大的公司没办法来填补你的内心的，是没办法让你真正满足的。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透过腓立比书第4章和第3章的经文一起来学习的。我们打开圣经，在腓立比书第4章的4到7节和3章的13到14节，我们以这几处的圣经来分享一个题目：在富裕的湾区我们还缺什么？我们先以起音的方式来读这几节的经文，由我来起，大家来应。我读一节，大家来应一节。腓立比书第4章第4节：你们要靠主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在这个7日的第一日召聚我们进到你的殿中，一起来学习圣经的话语。此刻我们已经攻读圣经，就求主真理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也让我们的心被你敞开，以至于你真理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生命的粮、生命的光。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我要分享的是挂虑己多啊。我们知道呢，这个保罗啊写这个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印象，就是保罗在这一卷书信当中啊，很多次提到这个要喜乐，也就是喜乐这个词啊，是反复的出现在这个腓立比书的这个书卷当中，总共出现了这个差不多是14次左右。 那保罗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讲这个喜乐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个腓立比书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印象啊，腓立比是保罗到西方的第一个传教的中心，也被称为这个西方基督教的发源地。在这一卷书信当中，保罗告诉腓立比的这个弟兄姐妹说，你们要喜乐，喜乐是不断出现在这卷书信当中的一个字眼。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保罗一而再再而三的对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讲要喜乐呢？为什么？为什么腓立比的教会不断的要被提醒要喜乐，要喜乐，要喜乐？我想这个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什么？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啊，缺少喜乐，挂虑太多，所以保罗呢就要提醒他们要喜乐，要一无挂虑。就像我有个女儿，大女儿名字叫做，大家知道叫 Joyce， 你翻译成中文你可以说是快乐或者欢乐。为什么叫她欢乐？为什么叫她快乐？不是因为她真正的很快乐，而是因为我们做父母的就期待她多一些的这个快乐，多一些的欢乐。甚至呢，实际上他很多时候是很沉默，很少这个快乐。所以呢，使徒保罗也一样啊。使徒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要喜乐，要喜乐，是因为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啊，因着多种的这个原因，这个患难重重，忧愁多多。这一个腓立比这个城市呢，是以这个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来命名的。亚历山大的大帝的父亲征服了这座城市，并且以他自己来命名这个城市。后来到了罗马帝国的时期呢，很多的这一个罗马的那些退役的将军士兵就住在这个城市当中，所以这个城市和这里的公民是有很多受到罗马帝国优待的一些政策。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城市当中有很多的罗马公民，罗马的那些退役的士兵住在那里，所以这个相对来说，一个新的宗教基督徒在那里这个进行聚会的时候呢，就经常受到这个其他人的这个敌视也受到那些这个官府的那个逼迫保罗传道把福音传到腓立比的时候呢，他就被下在了这个监里面。那除此之外呢，腓立比的教会呢也受到一些异端的这个搅扰。有人呢就是传福音，但是这个福音呢是要加上割礼，加上严守律法才能够得救的。所以腓立比的教会有这个外部的这个患难逼迫，也有内部的异端的搅扰在那里。所以保罗劝勉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要喜乐不要这个太多的这个挂虑。那除此之外呢，除此之外，为什么保罗劝勉腓立比的这个教会弟兄姊妹要喜乐呢？是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而言这个生命的本质不是挂虑，不是忧愁，而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喜乐的，应该是平安的，应该是有盼望的。也就是说呢，这个喜乐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本质，是基督徒生命外显在信仰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标记。所以呢，喜乐呢不仅仅是对神恩典的自然的这个回应也是向外人，向这个世界展示我们信仰力量的这样一个方式。所以呢，透过在困难当中保持这个喜乐，基督徒呢就能够向世人见证这个出于圣灵的、出于神的这个力量和神的这个信实。那实际上呢，保罗写这一封书信的保罗，他第一次传福音到腓立比的时候就因为当地有人这个攻击他，因为他赶出乌鬼的时候，那个有人以他的这个使女 这个有鬼上身能够行一些巫术而能够捞一些钱的那个人呢，就控告保罗。因此呢，保罗就被和他的同工希拉就下到了监里面。但是圣经在《使徒行传》里面让我们看到，当保罗、希拉他们被下在监里面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夜半的时候就唱起了赞美诗歌，啊，这个是何等的喜乐！为什么有这个喜乐？因为有圣灵跟他们同在，对不对？那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一卷《腓立比书》也被称为监狱书信。为什么说是监狱书信？是因为保罗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他正遭遇着锁链的捆绑，他是被下在监狱里面。但是整卷书信你读过来，你就可以看到整卷书信却洋溢着这个从上头来的那个喜乐跟平安，还有那个盼望。你读着读着，哎，就好像要跟着使徒保罗一样，一起赞美神，一起感谢神，并且心中啊这个涌起这一个盼望与喜乐。那我们再回到生活在湾区这个话题啊，在这么一个物质非常的富裕的这样一个地方，弟兄姊妹，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真正有那个平安跟那个喜乐呢？喜乐在圣经的原文当中的一个意思跟快乐是不同的。喜乐在原文当中意思有两个，一个呢是从内而发的快乐跟这个喜乐，也就是这个喜乐在原文当中，一个是从内而外的这样一个喜乐。第二呢，这个是持续性的一个喜乐，不会因为某一些的爱好兴趣，很快的高兴起来，又很快的这个失落掉了啊。这个喜乐是持久的，而且呢是从内而外的这样的一种喜乐啊，这个才是真喜乐。那请问弟兄姊妹，你来到了这个物质富裕的加州，物质富裕的湾区，你的内心有真正的平安和真正的喜乐吗？那我们不讲我们自己，就讲这个社会上的一个调查。旧金山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有一项的调查研究啊，他说湾区高科技的这个行业人员当中啊，有30%的人呢报告过自己呢经历了高水平的压力跟焦虑。然后呢，美国心理学会呢这个数据显示啊，2022年的时候呢，湾区有20%的成年人呢都经历过这个严重的抑郁的症状。那还有一项的这个调查呢，这个显示呢，湾区从事高科技的这个从业人员平均每周工作的时间呢超过50个小时。50个小时如果按5天来计算的话，就每天超过10个小时都在工作当中，而且是高强度的工作当中，以至于呢有一些人就缺乏和家人和朋友相处的时间，甚至进一步要到了这个离婚的这个地步啊，包括这包括基督徒的这个家庭。那弟兄姊妹，我们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大家知道这个5月的时候呢，这个我的太太啊，就是师母啊，先去了这个香港跟中国大陆。到了6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的两个孩子也去了这个香港跟中国大陆。那么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家里面这个生活。那有教会的弟兄姊妹见到我的时候呢，都会笑眯眯地问，太太和孩子不在家，你一个人生活过得好不好啊？就好像一定是非常非常自由了啊，非常这个快乐的这个一个人的这个生活。但是实际上呢，其实有不少的时候呢，我还是比较挂虑的。可能这个可能跟每个人的性格不同啊。我记得呢，我孩子有一次是自己坐飞机回去的时候，这里是夜半坐飞机回去，然后呢他到香港的时候，我记得是有一次是凌晨大概5点钟，我发现呢我大概凌晨3点钟就会自己醒过来，然后呢一直要等到他能够平安的着地，才能够这个心里好像放下来。那有的时候呢，这个师母跟两个孩子在香港或者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他们要订一些机票啊，或者订一些这个旅馆啊， 啊，或者做一些的申请的一些证件啊，好像一跟我讲的时候，那我就又在那里侥幸，又在那里挂心起来啊。所以你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的这个焦虑啊，这个挂心啊，这个其实都是这个难免的啊。那圣经呢，其实也没有一定是反对这个挂虑。圣经其实反对的是你这个太多的这个挂虑，这个太多的挂虑其实是不好的。那使徒保罗呢，其实在他的服事的经历当中也有挂虑。使徒保罗说这个受劳苦，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所以弟兄姊妹，使徒保罗也有这个挂心啊，有这么多的事情，还有众教会的事情让他挂心啊。所以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啊。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是难免会有挂虑、忧愁、这个烦恼的，但是这些毕竟不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本质。也就是说，基督徒当我们经历这个忧愁、挂虑、这个烦躁的时候，我们仍然应该要有这个盼望，要有这个喜乐。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继续来思想的问题：怎么样在我们现在这个动荡不定的这个世界城市当中，有从上头而来的喜乐、平安和这个盼望呢？那我们就要进入第二部分啊，就是如何才能够喜乐。我们前面说，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不断地强调要喜乐，要喜乐啊，次数甚至达到了十四次。这一卷书信只有四章，里面很多地方都在强调要喜乐，要喜乐，要喜乐。那弟兄姊妹，当你遇到这个忧愁的时候，当你遇到挂虑的时候，你是不是多讲几次要喜乐，要喜乐，要喜乐，然后你真的就喜乐起来了？如果是的话，我们下一次教会聚会之前啊，大家你见到一个人，你就跟他讲14次的这个喜乐，14遍的喜乐，你跟他讲喜乐，喜乐，喜乐，我看看哪一个人没有脸上露出笑容啊？你就跟他讲喜乐，喜乐，喜乐，看看他会不会喜乐起来。我看不一定啊，你跟他不断讲要喜乐，要喜乐，要喜乐，不一定这个喜乐起来。你遇到一个人在生病，你跟他说好起来，好起来，好起来，最后也不一定真的能够好起来，对不对？那到底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即便是在愁烦，即便是在这个忧虑当中仍然能够有那一种从上头来的自内而外的那种持久的那个喜乐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怎么样我们可以有真正的这一个喜乐呢？弟兄姊妹，在腓立比书这一卷书信当中，除了喜乐这个字不断的被提到，达到14次之外，还有一个词不断的被提到，超过了喜乐的这个14次，甚至差不多超过了这个喜乐这个词的这个5倍。也就是说，另外一个词啊被提到有70多次被提到，你知道是哪个词吗？对了，就是基督耶稣，或者是主。在腓立比书里面提到主、基督、耶稣，加起来总共有76次，有70多次都在讲主、基督、耶稣。所以呢，这个似乎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就是怎么样才可以喜乐起来啊？你不是去讲你要喜乐，你要喜乐，你要喜乐，而是你要告诉他靠着主，靠着主，靠着主，对吧？或者你跟他讲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当你这样反复讲的时候，哎，可能你真正就喜乐起来了。所以圣经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讲到喜乐的时候，他其实是说，保罗其实是说要靠主喜乐。我以前在温州教会服事的时候，温州教会的年长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经常有一个口头禅叫做靠救主， 靠救主，靠救主。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遇到困难，最后克服了，或者有些还没有这个胜过的，他们都会讲，自然而然的就会讲，靠救主，靠救主，靠救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赞美主，赞美主，跟赞美主。我们刚好看到了这一幅非常漂亮的画啊，给大家再多看几幅。这个是牡丹啊，这个富贵富贵福年啊，有的时候是代表富贵平安。还有这两幅，右边这幅也是牡丹，左边这幅呢是一些鸟在树枝上，好像让我们看到很喜乐，对吧？画得很漂亮啊。那这里还有两幅，右边这幅叫爱人如己啊，左边这幅看起来也是非常洋溢着这个喜乐啊，好像有鸟的这个家庭的那种温馨跟快乐在那里啊，好像你能够听到鸟的这个歌唱声都可以听到。那这个画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作者是谁，画家是谁？来自台湾的弟兄姊妹啊，你如果不知道，那就下次要做做家庭作业了。这个画家的名字叫做杨恩典啊，他的名字叫杨恩典。杨恩典，大家看起来可能会觉得他好像很幸福，因为他这些画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画作了，他是已经是一个国际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画家。但是呢，他的画其实是用他的脚跟嘴巴来画的，被称为这个国际知名的一个口足画家。而且呢，不仅如此，大家看到这个右边的这一个右上角的这一张，是一张邮票，邮票是他跟那个蒋经国先生的合影。弟兄姊妹，我们这里有些肢体可能你事业上比较成就，请问你有没有出过自己的邮票？好像没有，对吧？可能你也有某些爱好，但是可能很少能够像他一样，能够画出这么美丽的作品。那你看到这些作品，看到他出的这个邮票，他又写过一本书啊，叫做《那双看不见的手》，是他个人的见证。当我们看到这些作品，当我们看到他的这一些取得成就，你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喜乐非常幸福的一个生命故事呢？确实是一个非常喜乐非常感恩赞美神的这样一个生命故事。但是如果你换成他的话，我想可能在我们出生之后可能这一片蓝天就不再蓝了，可能都是灰暗色的，可能有的就只是愁苦不安了。为什么？因为在他出生的时候，他是1974年出生，他是出生的时候就没有双手的，而且呢，他两个脚是长短不一的。再加上呢，他的胸腔又严重的变形，所以呢，当他被发现的时候，是他连着这个脐带，在黑夜里面被弃置在高雄县岗山镇的一个菜市场里面的一个肉铺的摊位上面，被包着布放在那里。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了这个弃婴。没有手，而且胸腔又畸形，还带着这个脐带。人们看到这一个弃婴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他活不过第二天，甚至呢，有医生见了之后，就不是说尽力的要去医治他，而是打算在这个弃婴生命结束的时候，想拿他的身体拿过来作为一个解剖研究，最后做标本供别人 参观，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出生。但是他的出生的之后的第四天、第三天，成为他的这个生命的转折。在台湾有一对杨牧师夫妇，他们创办了高雄三地的六龟孤儿院、六龟育幼院。他们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来到警察站，认养了这一个当时没有名字的这个孩子，然后呢，给他取个名字，就叫做恩典。这个杨牧师夫妇说啊，别人不要的我们要，别人不收的我们来收，然后就悉心的把他照养养大。后来呢，有人问，这个孩子没有双手，其他地方又有很多的残障，为什么你还叫他，给他取个名字叫恩典呢？杨牧师回答说，上帝啊，实在是给他太多的恩典，因为他没有双手，所以呢，这个上帝就免除了他的各种劳役，他上学不用背书包，这个小学时候我们都知道要值日的，他去上学也不用这个任何的值日，不用做任何的这个每个人分配的这个值日。他说这个不就是恩典吗？而且呢，很多人看见这个没有手的这个杨恩典过来的时候，你知道吗，都主动的过来帮忙，他要进个门口的时候，旁边人一看到就马上的帮他去什么开门去迎接他。所以这些这个杨牧师说，不都是来自上帝的这个恩典吗？上一次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在分享诗篇二十三篇的这个最后一节，诗人大卫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上次解释的时候，我说这个随着我啊，在原文当中意思就是像这个罪伏在门口来要盯着你，要来这个像吼叫的狮子来扑向你一样，就一直追着你。所以呢，从正面的意义来说，当圣人大卫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的时候，就是说一生一世啊都有恩惠慈爱来追着你啊。哇，这是多么美好的感恩的一幅画面。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来诠释了我作为一个上帝所爱的儿女，他的一生一世都有上帝的恩惠慈爱来追着他，来随着他，就是来找的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不就是来自上帝的恩典吗？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转忧愁为喜乐，化祝福、化咒诅为祝福呢？怎么样才可以像诗人大卫所说的，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呢？诗人大卫说，我岂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殿中有上帝的恩典，有上帝的慈爱，可以把我们的忧愁变为喜乐，可以把我们的咒诅转为这一个祝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喜乐，有这个圣灵所赐的喜乐。这个是因为我们依靠主，从主来的这个喜乐平安。我们最后再分享的是标杆人生啊。大家有可能知道，我最近呢又开始了这个跑步啊。其实呢我以前是不喜欢跑步的，相比打球，打乒乓球也好，篮球也好，其他的球类呢，我会觉得跑步好像是最枯燥乏味的这个运动。因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在这样两个脚这不断的向前，好像是非常乏味的这个无趣的这样一种运动啊，因为它缺少这个对抗性。还有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啊，当兵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作为新兵有一段时间的陆伍训练，每天早晨都要跑个5公里，而且呢我们的教官是让我们每一次吃完早饭的时候去跑。你说这个跑起来多么的那个不舒服啊！这个当时呢就跑步就有这种厌恶感， 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2022年的时候，2020年的时候，我们家从香港的大埔要搬到了这个沙田。这两个地方呢，相距差不多10多公里的路。如果坐公交车呢，要转几次，然后要走一段路，非常差不多要一个小时。那么我在地图上呢发现，如果是沿着这个吐露港，沿着那有一条吐露港这个海边的一条跑道，跑步过去，这个10多公里，差不多也1个多小时也可以到。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心里有一个想法，哎，就是不如我就跑步从这个家里出发，然后沿着这个美丽的这个海滨大道、海滨的这个跑道，然后呢跑到这个我小女儿 Grace 当时在读幼儿园，跑到幼儿园去接她。那你知道吗？这样一个起因呢，因为我以前没有跑过10公里。所以呢，跑到第3、第4公里的时候，就差不多跑不下去了，很难坚持下去。但是能够让我跑下去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一想到这个女儿在幼儿园等着我，对吧？前面就可能在那里招手来等着见爸爸了，要拥入爸爸的怀里，说，那个时候你就有这个力量，就能够跑下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就有这个意义在那里，有这个标杆在那里的时候，哎，你的跑步就非常的有劲哦，而且心里也是带着喜乐的。那么这段时间其实我已经停掉跑步一段时间了，因为刚好膝盖有伤，但是6月29号的时候呢，我又去参加了一个，是第一次啊参加这个美国湾区的一个轻松的一个比赛，就是10公里。那为什么这次去参加这个10公里的跑步呢？因为我们组成了一个队。队的名字叫做 Run for Mark， 啊 ，Mark 就代表我们有一些的弟兄姊妹是身患癌症的队，我们就是跑步为他这个加油。说实话，我因为有段时间没有跑步了，然后呢，第一次参加比赛，他们前面的人跑得很快，我跟着他们的前面2、3公里，真的是最快的速度，我从来没有跑过那样速度。所以呢，当我跑到第3、第10公里的时候，又出现了这个呼吸这个急促，然后呢腿脚乏力，那个时候就是想要放弃了，就是坚持不下来了，但是那个时候想到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组织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们说，这个 Mark 弟兄就在那个终点等着我们的，所以就我在想着无论走路也要走到那个终点，对不对？慢点就慢点，但是呢至少让我们可以走到或者是跑到那个终点，因为我们有这个标杆的在那里，因为我们有这个不同的那个非凡的意义在那里，所以我就坚持下来跑到终点。后来这个是我们在终点的一个合影啊。所以大家会看到，当一件事情我们有了标杆，有了这个意义之后，整个跑步，整个人生可能就会不一样。使徒保罗呢也说过，使徒保罗说，我斗拳不是打空气，我奔跑不是无定向啊，奔跑就有一个定向，斗拳就有一个这个目标在那里。那为什么使徒保罗可以在监狱里面仍然有这种发自内心的这种喜乐呢？这种持久的这个不受外面影响的那个喜乐呢？像我们中国先贤讲的一句话，说是这种喜乐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那种喜乐，并且他能够视世界上的万事为粪土，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呢？是保罗在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的3章里面，他就讲了，他说只是先前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耶稣都当作有损的。他先前有什么有益的？他有很好的出身，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对吧？他对律法上来说，他是法利赛人，而且是在加玛利的门下受教，他甚至说按律法的意来说，他是无可指摘的，这些都是他值得骄傲的这个成本。但是到保罗认识了耶稣基督为他的至宝，为他的喜乐的时候， 他就说，我为耶稣基督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行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信耶稣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从神而来的义啊。到了第十三节、十四节的时候，保罗就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所得的这个奖赏啊。”所以弟兄姊妹，盼望呢，我们也能够立定这样一个心志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并且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向着主的标杆直跑。那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杨恩典姊妹啊，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她就从一个弃婴，从一个没有双手、其他地方残缺的人，就成为一个国际的这个画家啊。杨恩典呢，其实踏上世界的那一步非常的艰难，在她后来呢，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这个人生，因为她的右脚呢有这个先天的畸形，然后缺少这个双臂，所以他的平衡感很差。他小的时候走路，学走路的时候，他是这样转着圈走路的，这样转着圈走路才能够往前走，很容易这个歪倒在那里，很容易跌倒在那里。到了三岁的时候，有一个长者来这个孤儿院看望孩子们，然后把他抱起来，那个人就是我们刚才照片里出现、邮票上出现的那个蒋经国先生。蒋经国先生就对他说：“你虽然没有手，但你还有脚，你一样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后来呢，这个杨恩典姊妹就在做很多的事情上都比别人付出更多的这个努力啊。他后来呢，就学着用脚来穿衣服，用脚来这个洗澡，用脚来吃饭，用脚来写字，还用脚来弹钢琴。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练习他的这个脚趾的这一个灵活的那个程度啊。那在他十三岁的时候呢，他为了要矫正这个脊柱的这个畸形啊，他就在这个也是在蒋经国的帮助之下，他就去参加一个矫正。当时这个矫正手术呢，是要在额头上挖两个孔啊，后脑也挖两个孔，然后膝盖两侧膝盖都各挖两个孔，然后呢吊上不同的这个重量，然后进行这个矫正的手术。他说他每一天都是挣扎，都是非常的艰难，但是呢因为他有一个目标，他就这个坚持下去。到了十八岁的时候呢，他要去台北去学习这个画画。当他要离开他的家乡，他的孤儿院是在高雄，是在台湾的南部，要一个人到这个台北去学画画的时候呢，他觉得自己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甚至呢他觉得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因为他从小都是在他的这个养父母，就是杨牧师夫妇的这个特别的照顾下来那个来生活的。他小的时候你知道吗？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这个鼻腔这个有那个流鼻涕很浓，这个影响他的呼吸。一个人没有手的话，没办法来掏，怎么办？他这个脚那个时候还没有练习好，能够帮助这样的一个解决问题。他说是他的杨牧师夫妇，也就他的养父母，杨妈妈，用口把他的这一个鼻液就堵塞住他呼吸的鼻液吸出来，所以他一直是生活在他的这个养父母杨牧师夫妇的这个悉心的照料之下。他第一次要去台北的时候，他说心里非常的恐惧，不知道怎么样一个人生活。有的时候过马路的时候，因为他担心摔倒，他走过绿灯啊就非常的慢，很多时候都是走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变成这个红灯了。所以呢，他站在这个马路中间，两侧的这个车流还在那里穿梭的时候呢，他说心中非常的恐惧。然后呢，当时的生活学习也遇到很多的这一个困难。 甚至要想要放弃。然后这个杨恩念姊妹她说，在那个时候支撑我勇敢面对的就是她的这个养牧师父母，就她的养父母对她的这个鼓励，以及呢她说她对自己一生的这个承诺，她对自己去到台北去学画画有一个承诺。承诺是什么呢？就是要画一朵这个牡丹来送给这个杨爸爸，送给这个爸爸，这个是他对自己的这个承诺。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人生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处在这个忧愁烦恼还是有一些的快乐或者开心的这个时候。从前我们离开家乡为的是什么呢？从前我们到了湾区又是为的是寻见什么呢？现在我们来到教会，来到嘉音教会，你想过吗？我们又为的是寻见什么呢？是为了见那些穿着细软衣服的人吗？不是。是为了听那些口若悬河的这个演讲吗？其实也不是。当你来到教会，来到嘉音教会的时候呢，巴不得你在这里就寻见主耶稣，让主耶稣成为你一生的至宝，让主耶稣成为你一生的这个标杆，并且你可以靠着主耶稣喜乐，靠着主耶稣来赞美，来感恩，也像保罗所说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怀着喜乐向着主的标杆直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何等恩待我们。当我们在四处寻找，或许是金钱经济，或者是儿女好的大学，或者是其他的时候，主你让我们知道这一切不是我们人生真正的满足与保障。求主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恩典，看见你的慈爱，看见你的保障，以至于我们愿意像使徒保罗一样，是靠着主喜乐，是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你的标杆直跑。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